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感谢主你的看顾跟保守，特别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我们能够经历主的恩惠，我们也看见主你也常常能够借着各样的恩典能够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特别是我们有软弱的，我们也看见主自己的扶持，我们也看见有生病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也经历了患难，但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从他们的身上看见主你的恩典，也看见主你给他们的信心，也保守他们带着喜乐的心能够继续的能够来仰望主。我们也求主继续的带领，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主的恩典，并且赐给我们有真理的智慧，特别在这个世界我们充满的诱惑，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事情常常要夺走我们爱主的心，但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智慧能够来分辨是非黑白，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让我们能够来遵守主的道，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没有受到世界的污染，我们仍然能够有以清新的心能够继续仰望主，能够在这个世界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亲爱的天父，我们也求主带领，特别是现在是假期的期间，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个孩子，让他们身心灵各方面都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也恳求主帮助，特别在假期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些人他们回乡，有人出国旅游，我们也求主保守他们，无论走到何处都有上帝的恩典。特别最近我们也看见整个环境仍然是有很多的这个病毒，我们求主保守，赐给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都有健康的身体。天父，我们也为着教会，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传福音的使命，让我们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传福音能够带领人来相信主。特别为着教会的福音的事工，求主圣灵引导跟帮助，特别为着教会的发展一样，我们也恳求主带领，照你的恩惠能够来供应，使教会的奉献能够来完成整个建堂的事工。求主也感动众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合一，我们能够一起的在建堂的事工上有份。天父，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接下来我们要思想主的话语，愿主打开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早上我们再次的来思想这个哈该书，我们也进入第二章，我们给大家一个这个要思想的一个题目，那就是换一个角度来想想。那我们先来对不起，我们先来读这个第二章第一到第九节，那我们一起齐声的来读。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的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该书那主要是发生在这个以色列人被掳那归回的这个历史。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得罪了神，那神就兴起了这个巴比伦，那把所罗门所建造的那个辉煌的圣殿那给毁了。毁了之后呢，巴比伦王那就尼布加尼撒就把以色列的百姓那就从他迦南地那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 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在老早的计划，在耶利米书的时候就老早已经预言说他们在70年之后他们必定要回归。那感谢主，我们也看见后来巴比伦垮了，波斯取代了这个巴比伦，那波斯王呢他又以一个这个善待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一个政策，那释放他们，让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土。那回来的我们说过了有分成三批，那第一批的就是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他们回来的目的那就是要建造圣殿。第二批回来的当然是相隔了100多年以后，那是以斯拉文士带领以色列人百姓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重建圣言，那就是再次的帮助以色列人他们明白上帝的律法。第三个就是在主前的444年，那尼西米的带领第三批回来，就是要建造那这个已经受到破坏的那这个圣城。所以我们说过用三个圣，第一个是建造圣殿，第二个是重建圣言，第三个就是要修理或者重修这个圣城。那我们知道哈该书它是属于那第一批，那当时的哈该他是一个年老的一个先知，那上帝的话临到他的身上。那什么原因临到他的身上？我们说过他们回来建造圣殿的时候本来是满心欢喜的，但是后来遇到困难。那我们看到阿拉伯人他们开始就反对阻挡他们这一个这个建造圣殿，结果立了根基但是没有办法建造起来，就被迫停工的将近16年。那16年他们开始安逸了，他们已经忘记他们为什么起初回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过我们看见神那不满意，神就再次的借着先知来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起来那这一个建造圣殿。所以因此呢他们就起来了。我们看见圣经这里在6月24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动工的。所以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底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百姓之心，那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就开始就做工了。那弟兄姊妹他们就开始动工，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那隔了差不多1个月他们就开始就遇到困难。因此呢我们知道在第2章的开头7月21日的时候呢，那先知再次的来向他们来宣讲信息。那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他们因为他们遇到困难，他们就心中里面感到害怕。那我们知道这些的困难那使到他们差不多要放弃，那差不多要退缩。所以因此呢神再次的借他的话勉励他们，先知对他们说，那对领袖说，所罗巴伯啊你当刚强，那对宗教的领袖就是约书亚大祭司，那告诉他说你也当刚强，对每一个百姓说你们当刚强，然后也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感到惧怕呢？那主要是有面对的一些的困难跟一些的挑战，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们心智开始消沉了。原因是什么？因为当他们开始建造看到整个蓝图的时候，他们害怕，他们开始就动摇了。为什么？他们发现这个原有的这个要建造的这个圣殿呢已经远远不如以往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可能他们内心里面就开始动摇，就是说我们还要建造有什么用呢？就是第一个方面他们开始动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经济的困难。不要忘记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一个时候他们面对旱灾，也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这是一个金融风暴的时候，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钱从哪里来？所以他们就害怕了。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反对的势力。我们知道这些阿拉伯人那就在他们环绕在他们的周围的里面，他们最不想看见的就是以色列人复兴，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一直就是要阻挡那以色列人他们起来建造圣殿。那弟兄姊妹换一句话说，虽然他们的生命已经有了改变，他们是现实的环境那并没有改变，当他们听了道了以后，先知讲到他们被激励，他们的心智再次的被强化起来，然后他们敬畏神，他们开始服侍，开始要动工。但是他们发现抬头一看，问题还在那里，问题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主，或者是我们被神的道被激发起来，我们要起来服侍的时候，那我们立刻我们会发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发现问题还是问题。 所以今天有些人常常传一些很不实际的，告诉你说你信耶稣，那一切就改变，你的病就会好了，你的钱财的问题就能够解决，你的家庭就能够解决，你的工作的问题就能够解决。弟兄姊妹，有时候这样的声音往往是一种虚假的新先知所讲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那我们看见当我们信主了，生命改变的，我们的环境依然如此。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因此有时候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会感到害怕，我们会感到担忧，那我们可能也会怀疑。那弟兄姊妹，那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害怕，我们看到了问题，我们却没有看到神。我们常常在衡量自己的能力，我们却没有看见那位全能者怎么样的帮助我们。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学习，那除非我们必须要换一个角度，那否则呢，我们的眼光呢一定会只盯着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感到慢慢的我们会害怕，我们就停下脚步，那因此呢我们就会放弃了。所以神勉励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说，你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问题，换一个角度，也就是说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问题。弟兄姊妹，当你换一个角度看事情，或者是你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呢，不是问题变小，问题还是一样很大，不过你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上面或者问题的背后的这位神，他是伟大的神。当你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的时候，不是因为你自己变强了，而是你知道是谁在为你征战。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所以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步入神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国度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上帝的福音，使我们的生命改变，使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踏进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弟兄姊妹，但是往往我们只是看世界，那我们却忘了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盼望今天早上，让我们借着这篇信息，让我们再次的彼此勉励，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神要我们所看的。首先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的心智就消沉。那为什么消沉呢？因为我刚才说过，他们所建造的圣殿，那已经不如像以往的那个圣殿，好像比起来好像小屋见大屋，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有一点点担心了。所以你就看见呢，就哈该就勉励，哈该就对他们说，你看第三节，我们一起读，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你们其中存留的，那其中所存留的是谁？当然就是年老的人，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所以也许当时他们被掳之前，那些人还是孩子，包括哈该自己，哈该是个年老的先知，他们可能从小的时候会跟着父母曾经来到圣殿，他们也可能在那里看到圣殿的荣耀，就是所罗门所建造那个辉煌星光闪闪的这个荣耀。但是现在呢，我们所看到这个如今手中所要建造的那这个蓝图，相比之下的时候呢，他们看成无有，所以因此他们内心里面，他们的心有一点冷了下来，可能还怀疑我们这样建造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他们的心智就开始动摇。不过上帝要他们把整个眼光调一调一下，神叫他们换一个角度，告诉他们说什么？我们看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那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提到说，这殿在乎的不是它大或小，而是在于它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很重要，有没有上帝的荣耀。那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预言，它预言什么呢？那个将来的荣耀是指谁？这将来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赐平安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也就是说他们在建造的时候，他们要看到有没有上帝的荣耀，基督就是那一个荣耀。弟兄姊妹，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那耶稣基督曾经对人说，他说你们要拆毁这殿，但是我要三天就要把它给建造起来。他们说，这个圣殿我们花多少时间来建造，你竟然用三天？但耶稣讲的不是这个看得见的圣殿，耶稣要讲的是他的身体，你们把我卖了，你们把我一个钉死了，我要死，但是第三天我要复活。所以神要让他看见的就是那一位真正的沙龙，就是平安，那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预言。当然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当他们明读这，当他们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不完全明白。但是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后面，我们是信了基督了以后，我们回头再去看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那的确那是看见神奇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预言。所以这里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情，两个事情，就是第一个方面，他说虽然你们工作看起来微小，但是你们的属灵的意义呢，那却是一个很大的。弟兄姊妹，的确你们看见现在的圣殿不如以往，那是一个很微小的工程，不像所罗门的工程，但是呢它的意义却是一个很大的。那弟兄姊妹，用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那这个世界的想，从世界的想法，从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事情。比如说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或者看待一个人呢？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个人的学历，用这个人的能力，或者用这个人的外表，或者用这个人的成就，或者用这个人的文化来衡量。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一定要什么摆脱这样的一个思想，换一个角度，神看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神的眼光看事情，神所看的成功，神对成功的定义跟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神看重的是什么？不是你的能力有多强，每一个人领受的能力都不同。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活出他的荣耀，你是否有这种的这个神的荣耀的这个生命，活出生命的丰盛，这是神所要看见的。在历史的当中，我们看见神就很奇妙，常常用一批很微小很微小人来为他做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耶稣基督，你出来传道的时候，你要拣选12个人来跟从你，你要拣选什么人呢？你可能会拣选那些大有能力的，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大有能力的人。那弟兄姊妹，不，他拣选的加利利的那一批，圣经说什么？那些无学问的小民，就拣选的一些人都不过是渔夫来跟从耶稣。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人却能够彰显上帝的能力跟荣耀。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连那些官长都很惊讶，当他们在逼迫使徒的时候，他们从使徒的身上看见什么？也看见上帝的恩惠，你看见基督的能力在他们当中。他们很惊讶说，这些无学问的小民，这些能力到底从哪里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要小看你的软弱，只要你愿意把它摆上的时候呢，主仍然要使用你。今天上帝用的不是精英，今天上帝要用的是精兵。精英跟精兵不一样，我们要成为基督的精兵，那不是精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用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那怎么彰显神的荣耀呢？弟兄姊妹，那彰显上帝的荣耀就是这一个活出上帝的荣耀，这第一个方面，你要敬畏神，远离恶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你要渴慕真理，当然也要活出真理。第三呢，你要爱上帝，你爱教会，你爱人。第四呢，你做人要真诚。弟兄姊妹，要有公义，要远离一切的虚假。所以当你愿意这样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出来的时候，那你从你的身上就看见上帝的荣耀，不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身份，而是从你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摄影师叫做克里斯丁，他很喜欢拍鸟。但有一次呢，他拍一种鸟叫做蜂鸟，他发现在蜂鸟背着阳光的时候，你拍这个蜂鸟的时候，他说从那个镜头的棱角的当中，你看见什么呢？你看见彩虹，五颜六色，很奇妙。蜂鸟本来是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当它飞张开翅膀在太阳的底下的时候，你看的时候，它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就好像是这个样子。美吗？弟兄姊妹，很美。那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我们就好像那个蜂鸟。平时我们没有什么，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如果你愿意把它摆在神的面前，让上帝来使用你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展开翅膀，像他那样能够活出精彩的人生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最重要是你要怎么样把自己来献给主子用。主给你的恩赐你用，主给你的才干你拿来用， 主给你的时间你拿来用，主给你的财富你拿来用，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给主的时候，就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神要他们学习的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呢，就是告诉他们说，那你们的现在的努力是为将来的荣耀来做好准备的。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他说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弟兄姊妹，是的，这殿后来的荣耀，我说过了，就是耶稣基督。你们说所罗门的圣殿是很辉煌的圣殿，但是我告诉你，后来那个是比前面那一个第一个更加的荣耀，因为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明白，那神要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明白，你们现在所做的工，其实在预表将来，他是在指向一个将来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位救主弥赛亚基督的降生，那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历史当中，他们做虽然微小，不过他们是在为将来所预备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那样。今天你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服侍主？我们服侍主不是为我们单单为我们的好处，我们服侍主有时候也不是单单为眼前的好处，我们服侍只是为了下一代，为将来。我常常在想，有时候参加一些丧礼，我也是在问我自己，人生真的很短，我还有多少年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如果神给我20年，那20年是很短的，一眨眼就过去了，过眼云烟，那很快就过去了。那在想这20年要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服侍是主给我们机会，主给我们能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你要给来给主用，不是为自己的荣耀。这里有什么荣耀？如果我们单单为自己的荣誉来服侍，为自己的好处来服侍，对不起，我这么说，那是一种很愚蠢的，因为你没有看到人的生命的短暂，你没有看到人生背后的许多的荣耀，人的荣耀是多么的虚无，多么的虚空。我们很多时候服侍主，我们都在为我们的下一代。弟兄姊妹，教会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走。我很喜欢大卫的形容，大卫的那一句话，大卫服侍那一世的人，然后就怎么样呢？就睡了。睡的意思就是死了，就服侍那一代的人。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服侍这一代的人。服侍完了之后，拜拜，我回家了。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同样的，今天我们建礼拜堂为了什么？牧师常常说过了，我们也常常在想这个问题。礼拜堂，我们现在的现有的许多的同工都超过50，将近60了。在建堂花三年建完的时候，我们个个差不多一个哆来咪要走了，你知道吗？要卸下了，可能随着年龄比较大的，就一个一个卸。为了谁？弟兄姊妹，有时候，像牧师所讲的，有时候我们就拖，不是拖更好，拖到自己退休，然后让你们下一代去建吧。那弟兄姊妹，这是艰难的工作，都是在为下一代。最重要就是当我们所建造的圣殿，建造的教会的这个是要荣耀上帝，没有别的原因。今天我们如果注意的话，今天许多的讲台不爱讲真理，已经开始藐视真理了。我说过，我有一个习惯，我喜欢上网到不同的教会的平台里面去听他们主日的讲道。对不起，我这么说，有不少的教会他们已经不再讲真理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不再相信。你不相信的，你不会讲的；你怀疑了，你不会讲的。所以他们就用什么？用活动，用人的方式来取代。那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悲的。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要怎么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要忠于主的道，我们讲台继续讲道，而且我们是带着信念讲道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相信这就是上帝的话语，那带着信念来讲道。第二呢，我们要忠于福音，我们要把福音传得清清楚楚明白。有了道，有了福音，弟兄姊妹，人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不是用礼拜堂来吸引人，我们不是用大的诗班来吸引人，我们不是用各种活动来吸引人。当你有道，你有福音，人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人进来发现一群这么简单的人，很普通的人，他们竟然生命改变了，这才是最大的吸引人的地方。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别的，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是比这个更美的。因为看见人的生命改变，他们会很惊讶。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那弟兄姊妹，无论我们个人也好，无论教会也好，不是为自己，我们的服事是为着我们的将来。好，我因此呢，教会我们是要什么？高举真理，荣耀基督的一个教会。好，我们接下来就看的就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们面对经济的困难。我们知道这些人回来都是没有钱的人，他们是带了一大堆财宝回来，金银财宝回来，那些回来都是凭着信心回来，有很多是很普通的人，而且不要忘了，他们一回来就面对旱灾。你读哈该书上下文，他们那个时候面对着旱灾，就是金融风暴的时候，而且回来的都是少数，大部分的人他们有钱有势的，他们都不愿意回来，都不愿意出来。他们留在哪里？留在波斯。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我看过一个节目，就是当时那个伊拉克，他们拍伊拉克的一些的古迹，他们就介绍说啊，这个是早期犹太人留下的。你看到他的建筑物是犹太人的文化风格所建造的，就让我就回想说，当时在波斯有很多人在那里不愿意回来。就好比说，以色列人一开始不太，没有多少人要回到这个以色列这块土地，不毛之地才要回去啊，全部留在欧洲、欧美，因为在那里生活很好嘛。他们又很会做生意，又发大财，环境又很好。但是有时候上帝很奇妙，上帝要进行他的计划的时候，他会借某一些事件拆毁你的偶像。结果呢，希特勒兴起了，结果怎么？二战的时候，希特勒兴起，逼迫了犹太人，他们被迫才发现我们没有国家不行，所以他们才陆陆续续回到自己的故土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有时候借着一件事。看起来是苦难的事情，他其实要执行他的旨意，要拆毁我们的偶像，要让我们知道谁才是真正你的神，不是你的生活，不是你的财富。所以因此的弟兄姊妹，这些回来都没有钱，那怎么办呢？经济很差，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他们一面建造，钱没有钱怎么办？摸摸一下口袋，没有多少钱怎么办？弟兄姊妹，神叫他们换一个角度想，神对他们说什么？我们一起读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金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啊！不要忘记了，钱谁的？我给的。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重要是你们要见，你不要去想钱的问题，因为我一定会供应你们的需要。所以从这句话里面，神要让他们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财富真正的源头是谁？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确，这是一个很自然我们会回应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我们很自然会思想，这个回应说，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经济更困难，这是很正常。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我们不是脱离这个世界生活，住在这个象牙塔的里面，我们仍然是面对现实的环境。有时候我们会想，的确这是一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下一段日子是怎么。如现在整个地缘政治的改变，整个经济加上这个大国的里面又出现的一个风头，这个人做什么决定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走向我们也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自然会想，糟糕，怎么办？经济不景气，我的能力很有限等等，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现实我们不能够逃避，但也不能够被现实给困住了。现实是很现实，你不能够逃避现实，但是你不要被环境给困住。第二个呢，弟兄姊妹，现实你不能够否定，但信仰常常能够超越现实。你不能够否定这个事实，但是有时候你发现信心能够超越现实。为什么呢？很简单，要记得人不能的事，在上帝凡事都是能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神会做事，神要我们按照他的角度，神要我们按照他的角度来看事情，不是从人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事情。按照世上的角度，的确我们人很自然，经济不好，我们就会想说，哎呀，不要投资，我们钱不要动先，什么东西都不要动，我们看看整个局势的什么样的发展，我们才来做决定。但是属灵的不是，按照属灵的想法，奉献不是这样想的，有时候它是超越现实。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在读圣经的时候，哪一个教会是在最前最穷的时候他们奉献的？啊，不是富有的时候在奉献，最穷啊，圣经形容他们在极穷的时候奉献，而且他们是向保罗说求保罗给他们奉献。这个人就这个教会就是马其顿的教会。弟兄姐妹，马其顿的教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保罗在写到他们的见证的时候，保罗自己都受到感动，保罗也对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应该向这个教会来学习，他们是在极穷，而且他们是用求。你没有听过人用求的方式？我们通常是牧师求会有奉献，啊，他是会有求牧师说，牧师你给我奉献。可能保罗会，可能尽可能，也许他们困难，保罗说，啊，你们有能力，啊，按照你们的能力吧。或者是可能有人拒绝，有些领袖拒绝，啊，说你们很穷了，那就不用了，让有钱人来奉献。他们说不不不不，我要参与，我要奉献。弟兄姊妹，世界上从世界上的理财的观念呢，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量入为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收入多少，然后我们才用，我们的用是根据我们的收入看多少，这是一基本的很基本的理财。但是属灵不是，你要换一个角度，属灵不是，属灵是量入为出。弟兄姊妹，有时候是当你给的，你知道当你所献上的，它在属灵的意义上，弟兄姊妹，是财富不能够衡量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倒过来来思考的问题。所以当你愿意，弟兄姊妹，进踏迈出一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上帝就开始动工。这是神对他们说的，不要忘记啊，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问题是你们愿不愿意奉献。你愿意奉献，我后面就来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吗？早期我们在甘崩里面有一种抽水的，我们说地下水抽水的。有些抽水哦，它很奇怪，它必须要一杯水先倒下去，对不对？然后你抽的时候，它引它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我是用过嘛。我就倒下去，你就抽抽它就出来。所以每次抽完的时候，你不能够很自私，你一定要摆一杯在那边给下一个人用了，因为他那个人来的时候，他就把那杯倒下去，他就抽出来。一样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奉献下去，后面神迹就出现，神就开始预备。这在历史上神常常教导这样的功课。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怎么过约旦河？神对他们说，你们的脚现在踏上约旦河，你们看到水就开了。如果他们不愿意 踏出那一步，你看见怎么看到神迹奇事的？踏出这一步容易吗？不容易，很让人感到害怕的。但是他们一脚踩下去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开了。感谢主，新约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个孩子，一个孩子把那五饼二鱼献上，你能够看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吗？今天的重点我要让大家思考一下，你如果站在孩子的角度，你会怎么想？如果你很自私，你收住那一天，可能过几天你的饼跟鱼都吃光光了。不过当你愿意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对这个孩子一定很惊讶，他看到就说，竟然我给的五饼二鱼几千人整万人能够吃，而且还剩下好几篮子。你会想这个孩子他一辈子会怎么想？他老的，他长大了，他生儿育女的，他会告诉他的儿女，做阿公阿嬷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孙子，然后继续告诉他的曾孙，如果他够老的元孙也都告诉他，说整天就讲这个故事，你知道吗？很久很久以前，你爸爸那献上这个五饼二鱼，后来在耶稣的手中被扒开，吃几千个人吃饱，我亲眼看见的。他一直不断的重述这个恩典。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献上的话，我告诉你，这一生里面，你会不断的向人诉说，看见你所给的，竟然在上帝的手中能够化为这么大的祝福。如果你不给，几天就吃完了；你给，成为几十年一辈子，弟兄姐妹，你看见了神迹吗？所以我今天要你是从孩子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弟兄姐妹，所以不要担心，财富是真正的源头是神，不是世界。第二，要告诉他们说什么是值得你羡慕的。你看见这里，我们一起读第七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 我就使这殿充满的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注意这里说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万国所羡慕的是谁？弟兄姊妹，当然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这里要让他们学会一个功课，弟兄姊妹，要学会一个功课，就是什么是你值得你羡慕，觉得是你一生里面值得献上的。也就是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知道有些教会，当他们为了要发展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惜牺牲真理，用人的方法的手段来得到奉献。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我们从来不用人的方法的，我们不用人的方法，我们从来没有用强迫的方式要弟兄姊妹奉献。你们奉献多少钱，坦白说教牧没有人知道的，除了财政以外。我们也从来没有打电话，哎，某某人，你们知道吗，每个坐在做礼拜的时候坐在你旁边那个，你知道他奉献多少钱吗？你总共交多少钱，比一比一下激发你，然后现在是你来奉献。从来没有，我们也从来没有用恐吓的方式，弟兄姊妹，你没有奉献了，你还敢出国，从来也没有。为什么我们常常用一句话，你听过了，我们常用一句话，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照心中的感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只要有了基督的生命，奉献自然会发生。万国所羡慕的是基督。今天什么是你羡慕的？什么你觉得你有价值的？今天有多少人在把这个所羡慕的价值放在物质的里面？你会发现他会去收集这些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最，对他认为说他最羡慕的，他可以花很多钱来收集。弟兄姊妹，今天你什么是觉得最有价值？那个东西一定会吸引你的。为什么？因为金钱跟你的灵性是挂钩的，所以你就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常常讲金钱，因为他知道你的钱有可能成为你的神。所以他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所以因此他教导我们说，钱跟你的灵性是挂钩，所以当你把基督放在首要，是值得你渴慕他的时候呢，奉献就不成问题了。这就是他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什么是有价值的。很多年前在加拿大有一个小孩子6岁，他叫做雷恩 Ryan。 那雷恩他有一次大概6岁的时候，他读到一个关于非洲的报道，讲到非洲有很多的部落他们有水，但是水都是很脏的，黄黄的水。那很多孩子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没有，他们营养健康都出了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感动，他就是说他们需要干净的水。不过你需要干净的水，你必须要有一些过滤器，有人做一些过滤的工作，所以那些都需要钱。不过这个小孩子他就第一次献上，他把他仅有的20块美金透过信封寄去，盼望能够来支持这方面。后来他长大，随着他的年龄，他不断地在做这件事情，他有钱他就给，有钱就给，有钱就给，就是这个目的，盼望非洲的孩子有干净的水。后来就这个消息传开了，很多人因为他的故事受到激励，所以很多人也跟着，就跟着这个什么，这个捐钱来支持。后来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雷恩基金会。弟兄姊妹，今天很多非洲地方部落的地方，他们的水能够干净饮用，跟这个孩子有关系的。所以雷恩克里斯这个，对不起，这个雷恩不是克里斯汀，他是看到非洲人需要干净的水，但是而我们所看到的是需要世界上人需要上帝的道福音。我们已经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当礼拜堂建成的时候，我们的周边都有很多的那些新的族区，第一个要想到的就是要盼望这个周边的人能够听见福音。 可以通过各样的方法能够来跟他们布道传福音。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第三个方面就是反对的势力。弟兄姊妹，这些反对的势力就是那些外邦人，他们就在那里虎视眈眈的，他们就要想方设法就是要阻止以色列人，他们不想看到以色列人复兴起来。那弟兄姊妹，他们就要抵挡。那上一次这两牧师在讲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尼西米他们面对的什么，有一批外邦的人在阻拦他们建堂，建这个圣墙。那弟兄姊妹，那上帝就知道所罗巴伯害怕，领袖当然怕嘛，他带头的嘛，所以上帝怎么安慰他？在哈该书的二章的最后一段呢，他说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请赴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请赴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然后紧接着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说，我的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应，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段其实为什么要对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领袖，领袖害怕。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魔鬼的工作有时候就是针对领袖，他要想方设法就是要攻击领袖，因为领袖倒了工作就停止。所以上帝怎么安慰他？上帝对他说，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应。弟兄姊妹，到那日，你读先知书，你主要打开先知书，有一个字出现，那日或者到那日，你用一个红笔跟它圈起来，因为那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日子，它可能是指末后基督降临，这个耶稣基督降生，还有这个末后的事件有相当的关联。那为什么要对所罗巴伯说？弟兄姐妹，你去查看耶稣的家谱，所罗巴伯是耶稣的老祖宗的其中一个，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的孩子叫罗巴安，那一条线一直在延续下去，一直在延续下去，就在所罗巴伯，所罗巴伯那一条线一直在延续下去，就是到耶稣基督。所以所罗巴伯他不只是一个省长领袖，他不只是耶稣基督的老祖宗，他更是义表基督的那一位。所以他说，我要以你为印，也就是大卫的后裔的那个君王的印。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强化了所罗巴伯的这一个信心。亲爱弟兄姊妹，神的百姓复工是一回事，使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又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因为当你起来做工的时候，撒旦不会闲懒，他马上也动工，他不会落入人后，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打击你的信心，他要叫你害怕，然后叫你手软，叫你灰心，最终要叫你放弃。这就是撒旦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当你出来服侍一样面对害怕的时候，当上帝的灵激动你，你要起来服侍主，你会发现你会魔鬼会想方设法来攻击你。魔鬼要用什么方法？今天我们不像以色列人那样有外在的敌人来攻击我们，但魔鬼会用一些看不见的三个。第一个就是有时候他会透过别人的批评和攻击让你灰心。所以有时候你在服侍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会灰心。我们在想说，有时候我们没有做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也没有讲难听就是没有，也不是你的杀父之仇，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人这么讨厌你？这因为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你不喜欢的，你就恨了。弟兄姊妹，魔鬼有时候会借着人来攻击你，叫你放弃。我们犯罪被人攻击那是活该，但是当我做对的事情的时候被人攻击，你不用害怕。这是神要对所罗巴伯讲的。魔鬼有时候还透过什么呢？透过你内心里面的负面的情绪，恐惧、怀疑、自责，让你的信心动摇，你开始就怀疑自己了，我行吗？ 我没有能力的，我不能，我没有能力，就开始就害怕，或者是我以前也是一个不完美人，我也犯过罪，我有这个有那个。上帝说不，你的一切的问题在过去都在基督的宝血已经被洗净，你现在要愿意就是起来。第三个，魔鬼要用什么方法？更可怕的就是会用你用我。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中，弟兄姊妹，我们会把个人的受伤苦毒成为我们对别人的眼光，然后我们给别人指责，当别人在服侍的时候不满足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批评，我们指责。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不要在不知不觉当中被魔鬼给利用了。我们要给上帝使用，但不要给魔鬼利用。因为有些时候当我们忘了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所以魔鬼有时候是很狡猾，他会透过这三个方法来攻击弟兄姊妹，那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这个害怕，叫我们灰心，叫我们手软，然后叫我们停下所有的工作。所以神要我们看见的就是，第一，只要看见的就是谁是一个谁是为你征战的人。神要告诉他们说，为你征战的就是神自己，神必为你征战，我必请赴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弟兄姊妹，上帝在为我们征战啊，你不要忘记，抬头一看。你读圣经有一次还记得吗？当亚兰的军队包围了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很怕，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很怕，他就跑到帐篷里面去跟以利沙讲说，亚兰的军队围绕着我们。以利沙说，以利沙很淡定，好像高人那样很淡定，然后就对他说，你再出去看看一下。可能以利沙为他祷告，求上帝开他的眼。当他出去看的时候，他发现在亚兰的军队的背后里面有上帝的军队，他吓了一跳。你去读那段圣经，有时候我们的属灵的肉眼只能看到眼前的问题，就没有看到背后属灵在为我们征战。所以因此神就对他们说，当刚强，对所罗巴伯讲，对耶稣亚讲说当刚强，对每一个百姓说，你们当刚强，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因为我的灵就住在你们中间。我在你们中间，你怕什么？我站在你们中间，怎么怕什么？弟兄姊妹，所以当然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刚强的时候，我们的刚强不是为什么，我们的刚强是为了真理，而不是为了冲动做了一些糊涂的事情。我们的刚强是为了上帝的心意，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理想。我们的刚强是为了荣耀上帝，不是荣耀自己。我们都是卑微的人，我们要隐藏自己来服侍主。所以换个角度，弟兄姊妹，从上帝的角度看事情，第一个方面让我们学习的功课，不要只看自己的渺小，要看上帝的荣耀有没有同在。如果你活出神的荣耀，你是一个很普通，不要自卑，神要用你。第二，不要只看见环境的艰难，你要看清楚的就是什么是吸引你的，是让你能够值得愿意献上的，值得一生来做的事情。第三个方面，不要只看反对的这些强大的反对的势力，你要看见背后谁在为你征战，是值得你一生来依靠他的，答案就是上帝。这就是上帝借着哈该勉励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感谢主之后，他们重建了小小的圣殿，不如以往的圣殿建造起来了。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摆上给主用。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微小的人，但你却常常使用我们这些微小的人来服侍你，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乃是因为我们知道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在服侍的当中也常常面对外面的许多的艰难， 可能面对经济上的问题，但我们相信主你是为我们所预备所供应的那一位，并且让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值得我们一生来服侍的对象，就是我们所信靠的基督，是我们这一生愿意的，在艰难中我们仍然能够摆上。天父上帝，我们也在服侍当中，魔鬼也常常会借着人来攻击我们，或者借着我们心里面的软弱来削弱我们，但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位得胜的主，为我们征战的主，是我们一生要依靠的主。盼望今天早上这篇信息能够成为讲的人听的人的帮助。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